今天是母亲节，所以我们的母亲们拿到一支玫瑰。母亲是上帝给这个世界极大的礼物。没有姐妹，没有女士，没有母亲，这个世界可能就是地狱了。感谢主，神的创造是完美的。那神给一些姐妹们有自己的孩子，那神也给一些姐妹们有属灵的孩子，他们可能没有肉体的孩子，但是神给他们很多属灵的孩子，所以都是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伟大的母亲，属灵的母亲，肉体的母亲。那我今天要特别是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个箴言。我们中间弟兄姐妹读过箴言31章的请举手。不少人读了，不少人还没有读哈。我知道读到箴言31章，有些姐妹就很紧张，觉得这个不得了，这个标准太高，我这一辈子是没有希望了。那讲这样的信息，我们有一种压迫感，觉得我们永远达不到这样的标准。那这个不是说你活在这个世界就能像31章所描绘的那个高贵的那个女性那么完美，而不是的。那上帝给你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标准啊，有一个努力的一个领域，让你知道做母亲、做女生、做女士啊，应该向什么方向去成长啊。上帝一章给我们看到一幅很美的图画，在上帝的眼中，什么样的女性是美丽的女性啊？美丽的女性不仅仅是某长得很美，在上帝眼中不是这么看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这个31章，因为是母亲节，我特别是从腓立比书跳出来提醒我们的姐妹们，在上帝的心中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位女性。在开始之前有些问题请大家思想一下。那有人说今天讲给姐妹听的，我们弟兄就不需要听了。那我们单身的弟兄们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希望找什么样的妻子？我们中间有没有单身的弟兄？有没有啊？没有来啊？也有。你说上帝啊，我要找一个很好的女朋友，成为我的太太。那你的标准是什么？我如果今天没有时间呢？你可能说美丽，很多人就把外貌看成他的一个标准，对吧？但是圣经是怎么说的？大家记得箴言里面有一句话，说美貌而无见识，一个夫人啊，她说夫人如美貌而无见识，就如同把金环戴在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猪鼻子上，都不相称了哈。那个金环很美，戴在猪的鼻子上，那很不美。你知道在中东有的女孩子把金环套在鼻子上嘛，对不对？很美，加上美，但是套在猪的身上就不美了。所以圣经上弟兄你们想一想，你希望找什么样的妻子？我们中央单身的弟兄们，你在神面前祷告，你要找什么样的妻子？那单身的姐妹们，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妻子？主啊，我要找一个男朋友，我要成立家庭，我赶快结束我单身的生活。那你要成为什么样的太太呢？你心中有没有一个 picture？ 有没有一个图画？有没有呢？我结婚就算了。如果你这样糊涂的结婚的话，那倒不如不结婚，因为很多人婚姻就是地狱。那所以单身的姐妹们，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妻子？那母亲们，你希望娶什么样的儿媳妇？我希望儿媳妇啊有钱有名，可是她不爱你的儿子怎么办呢？跟你儿子天天吵架怎么办呢？毁坏你儿子家怎么办呢？那所以我们正在做母亲的啊，你希望你娶什么样的儿媳？你说我的儿子已经娶儿媳了，这个话这个问题不再有意义了。那你还有孙子呢，是吧？所以你希望你的儿子孙子娶什么样的儿媳妇孙媳妇啊？你说我没有儿子，我只有女儿。那我问问你啊，你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什么样的妻子呢？我想我们在中没有一个母亲，没有一个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女他们的家将来就是战场，每天以泪水洗面。很多的父母只希望孩子好好读书，有高收入，住豪宅，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家庭会怎么样。那下面一个问题，上帝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母亲啊？ 无论你是有没有孩子，在上帝面前你要成为什么样的母亲，你要什么样的母亲呢？都是跟大家一样，难道我们上帝的孩子你要成为什么样的母亲呢？那箴言三十一章就是告诉你这些问题，他是一个母亲写给儿子的，儿子是将来的国王，妈妈是王后，他告诉孩子，孩子啊，你要治理国家该怎么样，最重要是家庭该怎么样，你家庭都治理不好，治理个什么国家呀？你家庭支离破碎，你怎么治理一个国家？中国人有智慧啊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修身齐家后面才是怎么样治国，你家都做不好你怎么治理一个国家呢？所以国家一来一乱嘛，是吧？那所以这个母亲就教导孩子怎么样来找一个样的儿媳妇，怎么样建立家室，他写给儿子的，儿子啊，你要找什么样的儿媳妇啊？但写给女孩子，女孩子啊，你要找什么样的男朋友，找什么样的丈夫啊？要写给母亲的，你应该怎么样来教导自己的儿孙？那有人说，我就是一个人，感谢主，独生是一种恩典，不是每个人都有的。有些人就一个人，感谢主，但这儿也有很多的教导适合你。所以今天的经文是适合所有的弟兄姐妹。那说弟兄们，我们干嘛？后面有话对你说的。那你不仅带两个耳朵，后面有话对你说的。这是一首三十一节哈，我们将来要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。这些经文在希伯来文里头哈，每一句话都以希伯来文的字母的秩序哈，叫字母叙思，叫 ABCDFG 一直到 Z 对吗？它每一行每一句话都是以希伯来文字母为开头的，是非常讲究的精心的一种杰作。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谈论这个问题？因为很重要，让你背诵，让你记忆，让你知道这个主题没有一个人可以忽略的。你要过一个幸福的人生，过一个蒙神喜悦的人生，你要建立家庭，这个家庭太重要了，要明白。不要去稀里糊涂的就说主啊，我结婚就算了，你给我一个女孩子，给我一个男孩子啊。那圣经这儿的经文很美很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我读大家看好吗？因为我时间来不及哈，我读快一点。才德的夫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她丈夫心里依靠她，必不屈服少利益，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她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，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为她黎明就起来，将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当作的工分派卑女，她想得田地就买卖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，他以能力束腰，以膀臂有力，他觉得经所经营的有力，他的灯终夜不灭，他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，他伸张手周济穷苦人，伸手帮助穷乏人，他不因为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忧，因为全家都穿朱红衣服，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丝布做的，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，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与商家，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，她想到日后的境况就喜笑，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石头上有仁慈的法则，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，她的儿女起来称赞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他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夫人别的称赞，愿他享受超足所得的，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。我请大家注意一下第23节，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我今天讲过道理以后，你就说这女人要男人来干嘛呢？女人是这么辛苦，男人去哪儿呢？男人在城门口喝茶打麻将不是的啊，古代的城门口那个地方是中裁纷争的地方，好像一个法庭一样，丈夫住在那儿，意思就是说丈夫也得到众人的认可和尊重，是这个意思哈。那下面还有一句话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，特别一句话要注意一下啊，第三十节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夫人别得称赞。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信息呢，我希望所有的弟兄们记住一句话。我今天实际上是主题是讲贤德的夫人应得称赞，谁来称赞？孩子们跟丈夫们，你要学会称赞你家里的那位。称赞很不容易的，什么时候我们学会称赞，你的家庭都不一样。我们缺少一个学习称赞的功课，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信息的时候，讲姐妹们，同时也讲给弟兄们听的。弟兄们，今天给大家一个功课，我每讲一个，你要学会功课，要学会称赞。怎么称赞？我问大家，好吗？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。哦，父神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让我们有安静的心来敬拜你。我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因为你的宝座在这里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你是我们的王，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设立。主啊，愿你的荣耀充满圣殿，愿你的圣灵充满你的子民，让我们心被你举起来，让我们知道在你的面前怎么成为一个尊贵荣耀的子民，让我们做弟兄的像你君尊的儿子，做我们中间姐妹的像一个做君尊的你的女儿。主啊，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话语化作春雨和秋雨滋润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一生活在你的面前，在你的眼中被视为美丽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是你的意念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先讲第一句话，圣经中有很多的问题提问的，当自己提问的时候你要注意了，圣经有很多问题问你，你要注意了。那这儿第一句话就是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才德的夫人谁能得着呢？那换成我们中间的弟兄就是说，上帝啊，我要找个什么样的太太呢？我要找什么样的一个女生作为我终身的伴侣呢？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我们中间单身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有。我要找什么样的夫人，找什么样的女士作为我的女朋友呢？作为我的太太呢？我知道很多的年轻人首先想到就是外貌，我刚才说了，外貌在上帝的眼中有他一定的位置，但是不高。那这儿讲什么样的女生呢？他说才德的夫人，我们中文翻译才和德。那在希伯来文里是说什么样的女生大家都在争着去寻找呢？不单能干事，她贤德，有品位，有品德，有信仰，她有金钱的信仰，有美好的品德。她说这样的夫人怎么能得得着呢？那这儿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将来你要找儿媳妇的，或者我们单身的弟兄姐妹，你将来要希望要找一个男子的，或者是姐妹们要找一个弟兄们，你要找一个姐妹的哈，你要找才德的夫人，信仰品德太重要了。为什么弟兄姐妹？你要晓得一点，你娶什么样的女人大概就有什么样的生活，你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大概就有什么样的生活。你的婚姻基本上决定你的未来是幸福的还是快乐的，你的婚姻不快乐，你这一生有一种极大的缺憾，不满足。所以你要找什么样的夫人呢？要找才德的夫人。比如说，太晚了，牧师啊，我10年前20年前我听这个道，我的婚姻可能不一样，来得及，来得及，我们后面会讲哈。那下面一句话说，为什么才德的夫人能得着呢？她的珍珠远，哦不对不起，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原文是红宝石。我到网上查了一下，好的红宝石哈，好的红宝石1克拉10万美元。见过红宝石？我没见过，我看人家塑料的见过啊。珍珠原来是红宝石。说才德的夫人比红宝石有价值。我们好多的男人呢哈，他看中的是房屋，看中的是工作，那看中的是名气，看中的是面子，他看不中的是自己身边的太太。这是愚拙的。为什么愚拙的？因为你天天跟你的太太在一起生活，你不是天天跟你的房子在一起生活，跟你的名声在一起生活。我有一次讲这个道的时候，有人说不，王牧师你给讲错了，我天天跟我的房子在一起，我早晨在房子里头，晚上又回到房子里睡觉，我天天在房子里头，你怎么说我天天跟不跟房子在一起呢？我说你讲的没错，你早晨离开房子去上班，晚上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头要睡觉。我说有一段时间你不在房子里头，我说那什么意思呢？我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梦中有没有房子啊？没有。但是如果你娶了个好太太，你就有好梦。如果没有好太太呢，你有噩梦，她天天陪着你。我说你要记住这一点事情。我说第二件事情，娶了一个太太不但影响你下辈子怎么生活，影响你的喜乐，影响你的悲伤，那更重要是什么？影响你的儿孙， 影响你的下一代，影响你下一代的下一代，影响你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，明白吗？你娶个什么样的太太，你就有什么样的家族的未来，你摆脱不了的。所以圣经上说，才德的夫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，你家中有个红宝石，你偏偏是真的红宝石，你并不把它看成是个塑料的红宝石，你轻看你家中的那一位了。你说我家那一位真的是像塑料的，他是真红宝石，你的眼睛有问题。巴不得求主来改变我们的眼光。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什么，这一章我要讲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也可以讲，但是我今天只讲一次。我讲什么？贤德的夫人有七个方面的特质，七个方面的特点。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，特别是我们中间的，你记得哈。第一个，贤德的夫人她值得信任。婚姻的基础是爱，你问什么叫爱，很多人讲不清楚，但她没有爱她感受极为清楚。大家同意这句话吗？你讲什么是爱我不大清楚，但是有没有爱我能感受得到。那什么是爱呢？爱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形式，其中的一个是什么？信任 trust。 如果你夫妻之间没有 trust， 谈不上有爱。我回家的时候，我把我的电话要藏起来，我把我电脑要锁记起来，我不能让对方知道。为什么？我不能信任对方，当然对方也肯定不信任我。没有信任的家庭哪有爱，没有爱的家庭哪有快乐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上说，这儿讲她的丈夫是什么？一个贤德的夫人，她的丈夫心中依靠她。如看看英文里面说，对她有 confidence， 她的丈夫 trust 啊，她丈夫不担心，不担心这个太太会出卖她，会背叛她。太太，我出差三个月不在家，但是呢，我已经雇了一个人跟踪你，这叫没有 trust。 好，我在外面花了钱，账单拿过来，我要数一数看看这笔账怎么花，这边怎么花的，这叫没有 trust。 没有 trust 怎么能表达爱？但是这儿说丈夫他 trust 他的妻子，他知道这个太太是可信的，是可靠的，他不会是一个讲话乱讲的人，花钱乱花的人，做事情乱来的人，他依靠他，他信任他。那这个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我们想想看，我们做太太的哈，你明白这个道理。做先生，你没有 trust 你的太太，你的太太有没有说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？弟兄姐妹，有人说哎呀，我的先生不信任我啊。那你问自己，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吗？问问这个问题。有人说我的婚姻已经到了底层了，我们家中没有信任可言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婚姻危机，是个极大的不幸，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没有，只有一件事你必须要做的，那就是悔改。悔改是什么？我过去在哪一方 betray 出卖了对方对我的信任，我们之间不再有信任了，我现在要悔改。悔改不是说啊、哦，我当初我背叛他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心中好难过好难过，我为那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好难过，我责备自己，那个悔改是假的，那个悔改是假的。真正的悔改是什么？是在上帝面前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，不可救药。只要我离开我的太太，离开我的先生，我在外面三个月我就沦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个恶在那儿，我需要基督的灵在我的里头来根除我那个恶。在上帝面前我悔改，在我先生面前悔改，在我的太太面前悔改，那这样重建信任。但下面还有一句话，这个太太得到丈夫的信任，这个太太值得信任的，她的先生并不缺少利益，她一生是丈夫有业无损。给丈夫带来的不是伤害，给丈夫带来的是一种帮助，帮助自己的先生，辅助自己的先生，加荣耀给自己的先生，不是害他，而是帮助他，想方设法的帮助他。那弟兄姐妹，那有人说那位怎么不帮助我呢？我今天是讲太太，我到父亲节的时候，我专门讲给先生听。那一天，请你把先生们请过来。那今天我们先讲给姐妹听。这儿有一句话：她一生是丈夫有益无损，一生，天天的，月月的，年年的，这儿有个持续性，有一个习惯性，有个稳定性。 有的姐妹弟兄，特别是姐妹，我特别今天讲姐妹哈，姐妹们你知道，有些人是很美好的，但他身上缺少一个稳定的东西，缺少一个持续的东西。什么是品质呢？品质就是一种稳定性，一种连续性，一种美德，一种好东西在你身上是持续的，是天天的。比方说我前天对他很好，但是昨天我就发飙了，我发了脾气，我摔了碗，我骂了他的梁，今天我又悔改了，到明天呢我又骂他的梁，摔了盆子。你知道他就知道你这个人怎么样，不可预测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一碰你你就爆炸了。你身上没有一种持续性，没有一个稳定性。品德是一种稳定性，是一种持续性，是可以预测的。哦，没有问题，我这样跟他讲他不会爆炸的，我做了错了事，我知道他可以谅解我的，他也不会爆炸的。如果你常常爆炸，常常发怒，你身上就没有一个品德叫做忍耐，你身上没有一个品德叫忍耐。你没有忍耐，他知道对方是个火药桶，他怎么能跟你讲话，怎么能跟你讲话，怎么把心门向你敞开，一敞开你就爆炸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件事情，这个女士她的先生 trust 她，信任她。那这个姐妹呢，她值得信任，她的身上有一种属灵的美德，基督的信实在她的里头，上帝的信实在她里头，上帝是可信的，我也是可信的，可靠的。那这是第一个特征。好了，那现在我问下面的弟兄们，贤德的夫人当受称赞，我们中间的诸先生们，你有没有称赞过你的太太是一个可信任的人呢？你说我祷告从来没为这个事情来感谢他，那你从今天开始，为对方的可靠，为对方的可信来赞美他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很沉重啊。我们指责你不要学的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指责对方，不要学的。你从娘胎出下来，生下来你就会指责别人，没有问题的。我们习惯得很，我们指责别人，但是学会称赞对方，弟兄姐妹，这是 discipline 要学的。所以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们，同意不同意？你的太太是 trustworthy 值得信任的，你要做什么？称赞，一起来称赞。今天晚上回去称赞可以吗？啊，可以，没错啊。你越是称赞怎么样啊，他越是值得你信任。你老是指责他，慢慢就没有信任了。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值得称赞，第二件他勤劳舍己。哎呀，我讲这么多，姐妹们心中就是越来越难过了。那位在哪儿？我刚才说在喝茶，没关系啊，等会我说他怎么喝茶的。这个太太啊，勤劳不懒惰，勤劳不懒惰，家是他的 priority， 家是他的目标，我要把这个家治好。家里是什么？家里面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，你看看全是琐碎的事情。家是什么？家不是白宫，家不是公司，家不是宾馆，家就是琐碎的东西。第一件事情你要处理的家里是什么？我的丈夫，我的孩子有没有衣服穿？你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羊绒是做什么穿的？冬天的衣服。麻是什么衣服啊？夏天穿的。我想想我家里有没有衣服。他说他去寻找，不是图方便，哎呀，我忙得不得了，我要上班，哎呀，随便对对付吧，对付对付。啊，冬天的衣服，夏天对付对付对付。夏天的衣服，冬天也可以穿穿。那这不是这样的女士，这样的女士说，我的家是我的 priority， 我要把这个家要治理好。第一个解决的问题，衣服，我要去寻找。我们在座的弟兄们，你们想一想，你家的衣服是你买的还是你太太买的？啊，今天你不要做衣服，今天你要买衣服，对不对？买衣服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，你去Lord and Taylor， 你去 Macy， 到梅死了那个百货公司去买，啊，很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贤惠的太太知道家里面有衣服可以穿，这儿还一句话，下雪天家里也不担心，他预备，知道家里面需要这些东西。一有没有？有。第二个呢？家里面吃，这儿有句很形象的话，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我。 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开玩笑，我说你看船开来了，哦，太太就是像一条船，太太像一条船，一艘船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家的食品没有了，哎，全弄对付吧，孩子啊，哎呀，早晨面包加牛奶，中午面包 sandwich， 晚上冷冻食品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很多家庭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这儿有没有？哦，不对，我看了有没有东西在这儿。我特别看那个报道说，好多的华人家的孩子，父母忙于工作，几乎没有时间做饭，孩子三餐从外地都吃外卖，结果选择了很多高脂油、高脂肪、高糖、高盐的美式快餐，几乎没有蔬菜，结果这些孩子们呢，饮食不良，患糖尿病、肥胖症等等。孩子呢，在家里面没有时间陪他去玩，就让手机和计算机填补家庭生活的空白，那这很可悲的一件事情，是吧？所以这样的母亲是怎么样做的呢？这个母亲她像一条商船到远的地方去，附近买不到，她想办法把食品运回来。有的时候你看到太太一大催的东西啊，退回来了，里面什么都有，像一条船把食物运回来。这儿讲什么？像太太精心经营这个家庭，让一日三餐孩子们有饭吃，是家庭做的饭吃，不仅是冷冻食品，不仅仅是那种叫什么，叫垃圾食品。他知道这个家是我的 priority， 我要吃好这个家，我的孩子们要有健康的食品。有人说我工作很忙，我下面会说了，这个女士也是工作的，她好像商船从远处运粮来，别的东西可以含糊，家不可以含糊，食物不可以含糊，因为人吃什么长什么。我的孩子需要有健康的食品，吃不单单让有健康的身体，吃还有一种快乐。你看到一家人围绕这个饭桌吃饭的时候谈谈笑笑，那是上帝给你的一种喜乐。我们在座的好多家庭是没有时间在一起吃饭，太可惜了。我们希望到六月份的时候，我们家庭月的时候，我爸爸所有的家庭真的要坚持一家人在一起吃饭，在吃饭的时候那是一种非常喜乐的时刻。你看到孩子们有健康的食品，看到一家人围在桌子边互相的交谈，不是指教他，我后面会说到，不是指教他，那这是一种美好的一种家庭生活，从天上来一种喜乐。你看这是第二个，吃啊，穿然后吃，然后下面呢，他很辛劳，他很辛劳。圣经上说他把食物里面还没有起来，就把工分派好，把食物给家人安排好。然后呢他还有自己的工作，你看看栽种葡萄树，他呢晚上还要加班。你说这种女人只有在月亮上才有，地上是没有了啊？不是这样的，他自己有本职的工作，他很聪明很智慧，看到有一块土地，他觉得我值得把它买过来，买来干什么？不是让它长草的，我要种葡萄园。他心中有个计划，不是说今天我到 Macy's 买样东西，人家都有，我为什么没有呢？买好了以后放到车库里头，下一次来 garage sale 我再卖出去。他不是这样的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心中有计划。他有什么计划？这个地方值得投资，我把地买下来，种什么呢？种葡萄，不是让我儿女去种，让丈夫去种，我自己去种。他自己去种葡萄，他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。他没有说哎，人家都房地产能赚钱，我去搞房地产，哎，人家说到硅谷去工作能赚大钱，我到硅谷去工作，哎，人家卖这个有赚钱，他不是的。他说我能做什么？他说我能投资，我能经营，说我买下这块土地，我能种葡萄园，我能做，我懂怎么种葡萄。他知道自己的恩赐在什么地方，自己能做什么不做什么。他不但如此，圣经上还说他做的衣服他可以去卖出去，跟商家交谈。这讲什么？他不仅仅是个家庭主妇，他有外面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是在外面的姐妹不能在外面工作，你在外面有工作，家庭还要做主持家务。但是问题在这儿，怎么平衡？你怎么平衡？到底什么是你的 priority？ 有些人牺牲了家庭要追求自己的工作，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应当反思，到底什么重要？是你的丈夫重要？是你的妻子重要？是你的孩子重要，还是你那一点儿小生意重要，那个工作重要？那问题在哪儿？很难。 有的时候既要家庭又要工作，姐妹们压力也很大。你刚才说了怎么办，她是一个智慧的女人，她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。她说天还没有亮她就起床，而且起床以后马上开始行动，把食物分给家人，帮当中的工分拜卑女。她昨天晚上就有计划了，我早晨不能睡到十点钟再起来，哎，我想想看今天做什么呢，想了半天还不知道做什么，今天吃什么呢还不知道吃什么。那她不是一个没有计划这么一个女人，她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时间，早早的起来。那晚上做什么呢，她晚上很辛苦。弟兄姐妹，这要有个平衡，不是让每个姐妹晚上要工作到深夜，这不是上帝的计划，不是上帝的旨意。好，时间长了你的精神崩溃，你的身体也崩溃。她晚上有点加工，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，她的灯终夜不灭，她晚上加点工，她怎么来合理的使用这个时间。她没有说我早晨睡到十点，我晚上看电视连续剧看到十二点，她没有这样的，这不是个贤德的妇人。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娱乐是可以的，但是她知道我的家是我的 priority。我讲到这儿，我们弟兄心中开心死了。但是弟兄们，当有这样的太太为你辛勤去做工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称赞她。你想想看，你的袜子是谁买的？你的牙膏是谁买的？你的厕所纸是谁买的？你的鞋是谁买的？你的蔬菜是谁买的？谁买的？天使送的。然后太太绝大部分的时候是太太们去买的，当然有的时候先生帮忙，感谢主，非常好，因为太太有不方便的时候。当太太们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的时候，这么辛苦持家的时候，你要说什么？称赞他，称赞他。什么时候称赞？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感谢主赐下生命的粮养悦我的灵魂，赐下肉体的食物养悦我的身体，跟赐下一个贤德的太太，可靠的丈夫来治理这个家，感恩嘛，对不对？我刚才去批评不要学的，指责不要学的，称赞是需要学的。那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，他的爱是很大的，他不但爱自己的家人，他知道什么是 priority， 在家庭和工作之间他有个智慧的平衡。我绝对不会为了工作牺牲我的家庭，得不偿失。我在座的提醒我们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工作过于家庭，特别现在的媒体的误导人，但是在上帝的眼中，弟兄姐妹，家是太重要的。一个姐妹，一个母亲，一个太太，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？你是妻子，你是母亲，要尽当得的职分啊！要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你知道我是母亲，我是妻子，我家是我的 priority。 别的事情我可以省时，我的家不可以省时。你家崩溃了，你每个月拿10万块的薪水也买不回家。很多的时候你知道吗，我们拿了许多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，失去了许许金钱，许多金钱不能买到的东西。家就是金钱不能买到的东西，也失去了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他有极大的爱心治理家庭。那第三呢，他有爱心帮助别人。注意他的手，他伸手周济穷苦人啊，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这个伸手在原来文里是单数，这个伸手在原文是双数。这什么意思？他有爱，因为上帝在他的心中他有爱，他不但他爱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儿女、自己的丈夫。那些丈夫们很聪明、很有智慧，那些丈夫们称赞自己的妻子、帮助自己的妻子，而不是指责自己的妻子，鼓励他、指责他啊，不是指责他，是鼓励他。他伸手周济穷苦人，伸手是一只手伸出来，哦，你有需要我帮你，我看到我家中尽我的力量，我看你经济上有需要我帮你，哦，你没有吃了，根据我家庭的需要我给你食物，你没有衣服穿，我根据我家庭的需要而能力我在物质上帮助你。这叫爱心。上帝的儿女要有这种爱心不断的扩大，照顾你周围的人，明白你的邻居的需要。有的时候生活当中上帝把一些有需要的人带到你的身边，你用你的手去帮助他，就一只手。两只手呢，哎呀，对方躺卧在床不方便，我用双手去照顾他。对方一个小 baby 孩子不方便的时候，我有机会我用双手接过来帮助他。这有爱心。一个社会 它能撑起来，很多时候都是姐妹们的爱心。一个教会只能正常的运作，很多时候是姐妹们勤劳的双手在运作。家庭也是如此，社会也是如此。上帝让我们姐妹成为有爱心的人，在世界上成为光，在没有爱的地方播撒爱，没有温暖的地方我们带去温暖。我们一个姐妹，如果你始终活在自己的里头，自己的悲伤，自己的快乐，我们这都是一个自私的人。但上帝在爱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爱越来越大，我们可以帮助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。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慢慢走出你的悲伤，走出你的狭小的天地，你的心态不再一样。基督让我们成为光，成为盐。那这个太太她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我巴不得我们中间所有的姐妹们有机会帮助你周围的人，让我们成为有爱心的人。那先生们做什么？当你的太太外面帮助别人的时候，你回来怎么样？你骂他。我知道有这样的人骂他，你还帮助谁呀？斗事不如少一事，对不对？好多人我们这么劝他，那这不是上帝儿女应当有的那个反应。做先生的要鼓励你的太太，甚至跟太太一起去帮助别人，这是我们上帝儿女应当做的事情。我们有爱心，所以第三点，我们的爱慢慢的扩大，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。当你爱得出来的时候，上帝加倍的赐福给你。大家一起给我读箴言书19:17，一起读来。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上帝给你的应许，上帝给你的应许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。上帝说借给我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神要报答你，施恩给你。姐妹们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帮助的时候，我们的手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手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手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这样的，而是这样的，伸出双手来帮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。我们在做年长的伯父伯母，你希望你的女儿、你的儿媳妇是这样的吗？还是这样的呢？还是这样的？所以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。第四，他的生活有品位。你想想看呢，哈，我将请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想一想这幅画，哈，很冷干，买菜、买衣服，在外面还有一份工作，回来还要打扫卫生、打扫厕所，外面还有一个葡萄园。你想想他的手可能很粗糙，对不对？脸可能是不是又黑又黄，因为在外面工作，对不对？而且思想很忙，早早起来要准备早餐，是不是？晚上回来又要准备晚饭，是不是很辛苦？那你想这样的一个女性，她应该像什么样呢？手粗糙，皮肤皱纹很多，又黑又黄，那穿的衣服呢，邋里邋遢的，是不是？穿个大甩裤跑来跑去，那头发乱糟糟的，牙齿有时候忘了快刷，那是不是这样的呢？是不是这样的呢？有的时候我看到有这种情况也是好玩的，那这是笑话的，说这个太太起来头发乱糟糟的，不刷牙就吃饭了，然后穿个裤子甩来甩去的，然后先生就说，你看你这形象，哎呀，你不能改一下吗？啊，太太把药一擦，老娘这样做不是为你们吗？意思就是说我很辛劳，家里事都是我做的。哎，这个姐妹不是这样的，姐妹不是这样，她很有品位的。你看看她怎么照顾自己的，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。如果你读圣经里头啊，7:16，那儿绣花毯子是妓女，那妓女把家里摆设的非常漂亮，床铺的很干净，很馨香，很温香。她干什么？诱惑外面的男人。但是她这儿呢，她的是什么？她制作绣花毯子，她是个有品位的人。有情调的人，有很细心的人，他知道床很重要，那是休息的地方，不可以马虎。不是因为我在外面忙得不得了，家中大家都很忙，所以床就随便了。他不是的，他的衣服呢？刚才说没有穿大甩裤，没有的。他是什么？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组成的， 古代的紫色布，你知道紫色，现在你们可以，我们中间没有人存紫色，有我们也有的哈。在古代的以色列那个地方，紫色是从地中海一种软体动物里提炼的一种颜料，有8000个软体动物才能提取1克紫色，所以这种紫色布是相当贵的。那你说，哎呀，这个太太赶时髦嘛？哦，好像是穿名牌，啊，再会拎什么包，啊，开什么车，穿什么牌子的衣服，啊，他不是这种人。圣经讲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知道怎么样生活，生活更有情调，不是因为我繁忙，不是因为我里外都忙得不亦乐乎，我就整天头发也不梳，牙齿也不刷，脸也不洗。他不是这种人，他生活有情调的，他知道。他跟先生怎么相处，他知道他的衣服应当穿得有尊严，要庄重，要大方，要显示女性的尊严，他知道怎么去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我们周围，特别是弟兄们，你看到你太太很辛苦的时候，衣服不整的时候，你请你不要指责他，但有一天他穿得很整齐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称赞他，不要忘了哈，你不要讽刺他，哎呦，太阳从哪儿出来的啊？那你不要这样做，不要这么做哈，不要这么做。你要是称赞他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不是让弟兄姐妹从今天以后，洛城教会的姐妹们开始搞服装秀了哈，每天每个主日到这儿来花枝招展的，那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姐妹在繁忙的生活当中，她知道她的先生需要什么。啊，我先生不在乎了，就是我穿大甩裤，他也不在乎了。你现在能讲什么呢？天天跟你吵架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不是嘛。我们中国人都懂，女人为悦己者是吗？容啊，对不对？那不是说每个人穿的花枝招展的，而是说正派、大方、整洁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这个是他有自己生活的品味，他细心，他知道在家中怎么样来治理这个家事，啊，也不是他也学会照顾自己啊。这儿有一个真理的平衡。彼得前书上面说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。戴金饰，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从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。这是真理的两方面。一方面，我们随从这个世界，我们太在乎这个包是什么牌的，首饰是什么牌的，衣服是什么牌子的，车是什么牌子的，鞋是什么牌子的，我什么东西都不要，但是我不能落后于时代。那金钱的夫人，如果你有条件，感谢主，你的现在给你买了，感谢主，但是没有并不重要，上帝看重的是你内在的美德，我下面会有的，这个太重要了。那这是一方面啊，不要以这个东西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。我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，现在我们的年轻的女儿们，她受这个时代的影响，太在乎这个东西了，我的 style， 我头发怎么样，哎呀，我这不好看，我的同学怎么看我，他们太强调这个东西，受时代的影响。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姐妹们，一方面我们不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，来崇拜自己的身体，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有着装整齐整洁，知道怎么样来照顾自己。好，这是一个平衡的真理。好，第五，他的言语有智慧。言语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的人。家中好多的问题是我们言语不当引起的，丈夫不会说话，妻子也不会说话，两个都不会说话的人在一起，还有好话吗？基本上是错话。那言语往往会破坏，不智慧的言语破坏家庭。所以这个妇人是什么？她的言语有智慧，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。这个言语太重要了，姐妹们弟兄们，言语太重要了。你知道以前在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叫 Morgan 啊， Campion Morgan， Morgan 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，他有4个儿子，4个儿子都成为传道人。有一天他们家庭举行一个家庭的一个团圆大会，请了几个朋友过来，朋友就开玩笑的问说，爸爸是传道人，4个儿子也是传道人，你们家谁是最伟大的传道人，也是最会讲道的。你知道 Morgan 在伦敦是非常出名的，非常出名，如果你到网上去找找看， Compare Morgan 很出名的。被问的那个儿子看看他的爸爸，然后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们家啊， 最会讲到的是我妈妈。为什么？在座的你知道，在家里话讲最多是谁啊？基本上是妈妈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对儿子讲这个话，对女儿讲这个话，对先生讲这个话，妈妈是个 preacher 哈，天天在 preach， 讲得不停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讲教导对方的话，有智慧的话很好。注意一下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那这句话的背后是什么？没有废话，没有多余的话，没有滴滴不休的话，没有唠里唠叨的话，啰里啰嗦的话。有的时候你话语太啰嗦太唠叨，你的儿女都看不起你，是不是？不能太唠叨，他一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言语里面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的话他不说，少说。我们现在的父母们，你的话太多太啰嗦了，但是主给我们智慧，上帝就是我们的智慧，我们开口就发智慧。你们知道江威斯里啊，江威斯里了不起啊，江威斯里他的妈妈苏珊娜养20个孩子，当然存活了10来个孩子。有一次江威斯里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他写信给妈妈说，妈妈，我们的学生们都在喝酒，妈妈怎么办？他跟妈妈关系非常好。苏珊娜讲一句话，苏珊娜怎么说？他儿子啊，你听着啊，儿子啊，你听着，如果有一件事情让你的肉体高于你的心灵的，那个东西就是邪恶的，不要听他。妈妈有原则，妈妈很会教导，妈妈很会给他 instruction。 儿子啊，什么东西滋长你肉体欲望的，贬低你心灵的东西，那是 evil， 避开他。这是妈妈教导孩子，他发开口就有智慧。但智慧从哪儿来的？他浸泡在神的话语的里头。我们现在有许多的父亲母亲太啰嗦，我今天讲这话赦免我，如果我读这里的话，因为话语太多，不是越多越好，不是的。有的时候废话太多反而伤害孩子，但是不说话当然也不行。所以圣经上说的开口就发智慧，他的舌头上有仁慈的法则。注意一下啊，他的舌头有仁慈的法则，你读英文的很好啊，说他的身上有 law of kindness。 什么叫 law？ 什么叫做规律啊？地球吸引力就是一种 law， 你摆脱不了它，对不对？有石头就往下坠，因为有吸引力啊。但是石头上有个东西在引导它，引导它的石头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是上帝的道在它的里头，上帝的灵在它的里头。它石头上面有道，石头上有规则，引导它的石头。石头是什么呢？是仁慈的法则 kindness， 仁慈。什么叫仁慈？我讲话的时候我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，我不会贬低对方，我不会嘲讽对方，我不会伤害对方，我不会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，我不会的。对孩子如此，对先生如此，对我周围的人也是如此，我不会喋喋不休的。请大家注意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：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夫人同住。如果言语不智慧，喋喋不休，啰里啰嗦，话语太多，先生说算了，我搬到房顶上去住了。在美国这是非法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住家铺到房顶上住，是不是非法的？我不能住房顶，那我住哪儿啊？我住地下室可以吧？啊，地下室可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看，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夫人同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在小心我们的口哈。开口就发智慧，石头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弟兄姐妹，一听我要读好吗？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石头上有仁慈的法则。我们弟兄们做什么？当我们的姐妹她有智慧言语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？称赞，表扬。对，妈妈讲的表扬，表扬对方，称赞对方。我们有多少天没有称赞我们姐妹们智慧的话语了？有人说没有没有，她10句话大概有8句话没有智慧。没有关系，称赞她2句话有智慧的话，然后第3天就有3句话了，3个月之后就有8句话了，有智慧了。所以弟兄姐妹要称赞，一定要称赞。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石头上有仁慈的法则。注意，话语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啊！他以喜乐面对未来。我们读这些经文好吗？能力和威仪 是他的衣服，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忧虑的问题，在这美国很多的调查研究，得忧郁症的、忧虑的、烦恼的绝大部分的受害者是姐妹们，是姐妹们。姐妹们忧虑很多，不是说弟兄们没有哈，但大部分是姐妹们。我到很多的美国这些权威机构，我去调查了一下，了解了一下，很多的姐妹有 anxiety、worry、panic attack、social phobia 这些问题。很多姐妹有这些问题，因为她很多的生活重担都压在姐妹的身上，看看过去，看看现在，未来不知道在哪儿，她心中就忧虑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孩子将来怎么办？我的家庭将来怎么办？还有很多的忧虑。忧虑，大家还记得我上个礼拜讲的吗？你忧虑太多，你身体会不舒服的，会影响你的身体，你的头痛，你的背痛，你容易发怒，你容易很敏感，觉得周围的人讲你坏话了，周围人看不起你了，你变得很敏感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这个问题。你忧虑太多，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。怎么办？这个姐妹她想到日后的境况就嬉笑，她不是傻笑，请大家注意一下哈，她不是傻笑，明天哈哈哈，我家里没有饭，她哈哈哈，她不是傻笑，她前面有辛勤的劳苦，你看到没有？她早晨起来，晚上做工，为儿女们精打细算，辛勤劳作，自己的葡萄园，自己的管理，辛勤的工作，那还有很多事情不是她能控制，明天不在她手中，她仰望神，她心中有神。所以上个礼拜的话大家还记得吗？应当一无挂虑，一起来读来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个姐妹她心中有神，她知道未来自己不能控制的，谁能控制未来？弟兄姐妹，你忧虑是因为你是人，是人就会忧虑，因为你不能控制明天，你也不能控制你的过去，你只有现在。我上个礼拜说，你怎么看你的过去，怎么看你的未来，我们在祷告中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这个姐妹她自己做了充分的准备，辛苦舍己，有智慧的治理家事，其他交给主了。所以圣经上说，她想到日后的境况就喜乐。我们在座的姐妹们，如果你为未来担忧，从自己身上开始，我有没有做我该做的？我的工作和家庭有没有平衡？我的言语上有没有智慧？我没有精力去来治理家事？我的家是不是我的 priority？ 当你做好了这些事情之后，未来交给神的面前，神一定会引导你。所以你以喜笑面对未来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身边的人常常喜乐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做？怎么做？称赞对方，学会称赞对方，他有一个喜乐的灵，有一个喜乐的心。你不要说就你个傻大姐，你笑什么笑，明天的屋都要塌了。这是对你家庭一个嘱咐，一个整天活在忧虑恐惧当中，你家人遭殃了。如果一个妈妈不开心，你家里有人开心吗？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你妈妈不开心，你的儿女开心吗？丈夫开心吗？不会的嘛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。最后一点，他敬畏神，最后讲这个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姐妹为什么做这一点？她敬畏上帝，敬畏神使她灵魂美丽，她的心不是空洞的，她的灵魂不是个稻草人，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，她里面有上帝，她浸透在上帝的话语的里头，对上帝的道她放在心中，她浸透在神的里头，她祷告，她安静，让神的话语进到他的里头。有人说我没有智慧，上帝啊，我真的没有智慧，我做母亲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智慧，我做先生做太太的我没有智慧。圣经上怎么说？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。什么叫智慧的开端呢？哎呀，上帝啊，我不知道怎么知道治理家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话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人交往，不知道自己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敬畏神啊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你把你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的里头，你就变得越来越有智慧。我见过这样的母亲，她每天读上帝的话语， 上帝到进到他的心灵深处，他里面有力量，开始有智慧。没有受过多大的教育，多高的教育，可是他有智慧。知识跟智慧是两个概念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说，对不对？你拿到 PhD 不等于说你有知识啊，有智慧，不一定有智慧。在治理家时，不能仅仅靠知识，而智慧。就是他敬畏神，你注意他这个问题没有？他的丈夫也承担他，他的儿女也承担他。我在这儿对弟兄们讲，对太太们也讲，我们世上活着没有一个人不在乎别人的承认，别人的称赞。很多人拼命的工作，努力的工作，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承认。人心理上有这种需要，别人称赞我，别人承认我，我心中得到满足，这个没有什么错的。但是我们往往愚拙的时候，他干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，是什么呢？我们往往忽略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称赞是什么。世界上最最重要的称赞是谁？不是从奥巴马来的，不是从哪个诺贝尔奖得主来的，上帝给你的智慧。你最最的称赞不是哪个大名家、哪个大教授、哪个大商人、大名人、大政治家来称赞我，所以我觉得我有价值。No. 他讲啊，你不错，转过身就忘记你叫什么名字了。他不会把你放在心中的。世界上最重要的称赞从哪儿来的？看看这儿，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有福。我们这样做太太的，全世界人都称赞你，你的丈夫不称赞你，你的儿女不称赞你，那是个悲剧啊，那是个悲剧啊。因为天天你跟他们在一起生活，你不会跟 Lady Gaga 在一起生活，你不会的，你不会的，是个明星啊。 Lady Gaga 你们都不知道吗？知道的对吧？你不需要的，对不对？不需要的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，他这儿说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夫人别得称赞。敬畏耶和华，你里面的品质就有了，智慧就有了，你里面有定力就有了，方向就有了。这样的人他的儿女也蒙福。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，一起读来，14章26节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如果你的父母都敬畏上帝，你的儿女蒙福了。前不久在 New Jersey 有一个宾大的一个孩子吧，卧轨自杀了，是华人家的孩子，据说就是因为考试不好。他有力量面对成功，没有力量面对什么失败和挫折。如果你做父母的敬畏耶和华，带领你的孩子敬畏耶和华，他里面有力量能面对成功，也能面对人生的低谷。你说我的孩子没有问题，我的孩子就是这样一线上升，但是逐梦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敬畏耶和华的人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顺便讲一下，这段经文里头没有提到这个夫人怎么教养儿女，这是圣经的智慧，圣经根本不需要提这个问题。家庭生活的中心不是儿女，撒旦欺骗我们，让我们觉得儿女是家庭的生活中心，我们整个生活是围绕儿女在转，这是撒旦的诡计。为什么？你养育你的儿女自私，自我为中心，很可能的哈。那还有呢？错了，是错了，这不是养儿女的法则。养儿女的法则是什么？妈妈爸爸你敬畏神，夫妻彼此相爱，家中有爱，有爱，家中有了爱，这是儿女们生长的维生素。如果父母双方都能彼此相爱，儿子儿女在这个环境中他能健康的成长。如果你家中本身就不健康，你学这学那，将来是可能是去名校找到好的工作，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儿女将来要结婚呢，要成立家庭呢？他们将来怎么生活啊？两辈那无所谓了，现在家家都在有这些问题，家庭破裂是正常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这样想，我们在神面前就不是一个智慧的妇人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讲的，如果你把神的道放在心中，你敬畏神，你的生活不再一样，你的儿女也不再一样。最后我总结一下，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段经文里头，贤德妇人她有七个特质啊，特点，我写的读来， 他值得信任，他勤劳舍己，他也爱心帮助他人，他有生活品味，他言语有智慧，他以真喜乐的面未来，他敬畏神。我们弟兄们做什么？不是坐在楼上喝茶，你要支持他，为他祷告，鼓励他，称赞他，帮助他，这是上帝一个心意。我现在要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起来，我们四班一起跟我们唱这首很短的诗好吗？这首诗歌上面说，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，这些女子身上所有的美德都在耶稣基督里。如果耶稣基督真的在你生命当中做王了，掌权了，上帝的属性从你身上活出来，你不再是一样。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？来，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好吗？
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，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，暖念我心间，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。
但愿耶稣的美丽，
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，耶稣所有简洁温柔与甘甜，用你的爱圣灵前来念我心间，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。
我现在请所有的弟兄们仍然站立，我请所有的姐妹跟我一起祷告，请大家看到这个屏幕上面所有的姐妹跟我一起用这些话来祷告。弟兄们，以祷告的心为自己的家面的母亲，为自己的妻子，也有这样一个祷告的心，请姐妹们一起开口跟我来祷告。来，我的主啊，改变我，让我有你的信实，成为他人可以信任的人，刚强我，让我有你的勤劳和舍己，用心资你加持，浇灌我，让我有你的灵敏，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教导我，让我出口有智慧，石头上有恩慈的法则，充满我，让你的喜乐除去我对未来的担忧，触动我，让我敬畏你，敬拜你，内在有你的美丽、高贵和甘甜。我的主啊，愿你的祝福加倍临到我，让我成为家人和灵舍的祝福。阿们。让我们最后再唱一遍这样的诗歌，一起来。
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，耶稣所有贞洁温柔与甘甜，有你圣灵前来念我，念我心间，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。
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你教导我们，你就是我们的智慧，你就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生命，也是我们的诗歌。你教导我们今天做姐妹的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怎么做母亲，怎么做妻子。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也明白，我们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妻子，一生蒙受耶和华的恩典。我们中间单身的姐妹也明白，我一生要成为什么样的女人，成为他人的妻子。我们做母亲的，让我们顺服你，让我们敬畏你，带领全家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的心是主父的心，你的意念是主父的意念。 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来主工，让耶稣的甘甜、耶稣的美丽透过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，让我们家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家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教会，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不一样的人生，让我们敞开心门从天上领受你的祝福，也让我们成为祝福我们家人的人，成为我们祝福我们领使的人。谢谢主，祝福这儿的每一个姐妹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